我们学习男人的使命，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新或者悔改。如果你和我不知道神如何在塑造一个男人，或者你不了解神如何呼召男人来从事他的工作和使命，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来做一个，上帝所希望男人所成为的样子。男人到底要成为怎样的样子？好像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男人梦。有人想成为像《天龙八部》里面乔峰的样子，也有人可能想成为那个渣男，就是段王爷。还有人可能就像，比较虚伪的小人的那个叫慕容复。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男人的想法，想成为自己梦想中的男人。可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中，特别是回到伊甸园，就是创世纪一章和二章，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对男人的创造，对男人身份的赋予和男人使命到底是怎样的。不过现在今天，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很多的人都期待男人成为像霸总一样的存在，这个霸总文化非常严重，现在席卷全球，美国包括欧洲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这个赛道大部分是被中国人给垄断的，向美国欧洲去输出霸总文化，而且还很受欢迎。据统计，在2025年的时候突破了110亿美元，就是霸总短剧，霸总短剧覆盖各个年龄阶段，20岁的小姑娘，到了中年离异带娃的妈妈，霸总随时出现，还有霸总爱上清洁工。据说到美国去输入短剧，说特朗普爱上白宫的清洁工，就是霸总文化各种输出。我们可能认为很搞笑，怎么会有这种的文化呢？霸总文化本质上就意味着，在残酷的现实中，女性需要无条件的拯救，被绝对的占有，被无限的宠爱，这不是霸总的特质吗？后来有人评价说，这是最廉价、最上头的精神止疼药。压力全给了男人，是不是男人要成为霸总一样的男人呢？每一种文化、不同的时代都在塑造男人的样子。你比如在先秦的儒家，就讲究男人就要成为君子。到了汉代的时候，男人有一个典型的口号，叫建功立业。富贵不归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就是一个男人发达了呀，你要不回家乡，显摆显摆就白干了。男人需要建功立业。到了宋朝和明朝的时候，男人要灭人欲，守千里。有一句话就说，恶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这个话是说的寡妇要守节，在当时这个话又可以放在男人的身上。男人呀，就你不能失节，你不能失意，不能失德，不能纵欲。任何一个时代都在塑造一个男人的样子，这种霸总文化目前最为流行，它也是换汤不换药，就是要有权、有钱、多金，要成功。到底我们要成为怎样的男人？我们可能有目标，也可能没有目标，但是伊甸园最初的创造 可以给我们答案。因此必须要回到伊甸园去看一看男人被造的本质。上帝赋予他的工作和他的使命。荷兰神学家巴云克就说，创世纪一章和二章的叙述中蕴含着我们需要了解关于人类起源、本质、命运的一切，它包含的智慧远超越博学知识的理解。巴云克的书有很多，现在国内最常见的是我们合理的信仰，是巴云克写的。最近我翻译完了巴云克的基督徒家庭，明年的书单里面会有这本书，巴云克所写的基督徒的家庭。这个神学家就说，你想了解所有事物的起源，必须要回到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万事万物的起源，是上帝赋予的万事万物的起点。那么关于男人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必须要回到伊甸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讲论的时候，或者是保罗讲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引用创世纪的经节。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谈论了婚姻的问题，他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谈论女性和男性关系角色定位的时候，他也引用了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所有的问题都要回到创世纪，要不然没有办法溯源。想要刨根问底，这个问题的原来的那个设计是怎样的？如果不回到创世纪，人没有办法找到样板，找到那个根源，人还是像无头的苍蝇，不断的去探索，找自己喜爱的模式，或者找自己喜爱的定位。那么在一章和二章，我们要看看男人的本质，包含他是何人，他在何地，为何事，他应当如何行，就他应该做什么事，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那一章和二章会提供一个蓝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如果你不了解男人他拥有的样子，他承担的使命，就不能明白男人的呼召到底是怎样的。首先我们先来了解男人他是谁。在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用土造人，将生气吹在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男人的创造有两方面是非常的独特的。在所有的万物的创造当中，人之外其他的万物都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发出命令，那某一个事物它就出来了。可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并不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有一个非常亲近的动作，就是用泥土造了人，又用非常一个亲近的动作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按照上帝的能力，说话就足够了，宣告就会出现。可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却用了一种非常亲近的动作，就意味着造人的这种独特性。因此人的被造存在是极为独特的，并且上帝造人是最后所造，如果先造人，人没有生活的基本条件，那造出来就会死掉了。上帝最后造人，为人预备了一切，就像妈妈为出生的孩子预备他所需用的一切。所以你会看到人的被造充满了上帝的关怀细致。第二个独特点，上帝将自己的气息吹在人类里面，这个被称为永生的气息，或者称之为灵魂，这个是相当独特的，就意味着人和万物 是与众不同的。虽然男性和女性都是受造物，但是上帝造男人的方式和造女人的方式也是不一样。先造男人，后造女人。造男人用泥土吹生气，造女人是用男人里面来取出一个材料来造的女人。你看这种独特性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创世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人不仅有有形的身体，人还有不朽的灵魂，人足以可以代表上帝，他也能够认识上帝，他更能够接受呼召，在这个受造的世界当中去彰显神的荣耀。如果人不具备神的形象，人不具备不朽的灵魂，人没有办法在世界当中服侍上帝，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这个是男人被造的特质。那么人被造之后，上帝把他安放在哪里？在创世纪二章八节告诉我们，神就把亚当放在一个园子里。但是世界只有一个亚当，这个世界很大，神却特别设定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被称为伊甸园。神要让亚当带着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像伊甸园一样的状态。经上就说，在伊甸东边造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因此伊甸园不是指整个的世界，而是创造世界中一个很小的角落。这个园子里面富饶美丽，安息和平，充满秩序。亚当和夏娃就在这个园子当中，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那么在这个园子里面，上帝和人有着一个立约的关系，人就尽在这个约里面来守他的责任，他的责任是顺服上帝的命令。园中各样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中的果子你不可吃。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人要找回自己的使命，人要重新检验自己的呼召，是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去探寻。因为在伊甸园，人不仅有了生存的地方，有了使命，还有了和上帝一个不改变的一个约的关系。这个约在神学上被称之为行为之约，他要在园子里面进行耕种劳作，要修理和看守，让上帝的荣耀增长传播。他要把上帝的知识和荣耀带到这个世界的尽头，甚至充满整个的宇宙。这是亚当夏娃被造之前当要做的工作。因此人不能说人被造需要探寻一种法则，探寻一种生存的使命，其实不需要去探寻。圣经就提供答案。受进化论影响，人总认为人所有的一切是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当中，通过不断的探索演绎，人才变得越来越好，人找到自己生活的方法和生存的法则。其实并不是。进化论就认为婚姻为什么会一夫一妻，这是进化的结果，从母系父系，然后从多妻多夫，到现在一夫一妻，这是人类智慧的总结，人类智慧的经验。但是圣经不是啊，人被造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吗？所以人应该怎样生活，男人应当怎样来回应呼召，我们不需要去探寻，不需要去摸索，只需要回到伊甸园就可以看到那里 有一个男人在那个园子里，他要履行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给他的吩咐，他要在那里荣耀上帝，让上帝的知识得到传播，得到广传，这个就是他的工作。他要把上帝的荣耀展示给所有的受造之物。因此人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来探索自己的身份和生活的法则。人回到那个约里面就知道，遵行上帝的命令，修理和看守，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而修理和看守又极为复杂，那个修理在希伯来文是工作，那个看守是保护，是守卫，是谨慎观察的意思。这个就是男人当有的工作。所以每个人头脑当中都会被某一种文化所熏陶，他要成为某一种的男人。当你被恩典更新之后，你应该明白你属于上帝，你应该懂得上帝赐下话语，他的话语，他的默示是绝对无误纯正的。应当回到以见园当中去看一看男人是怎样的。我们所有生活的领域都可以溯源的，怎么做男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建立家庭，怎么教育孩子，如何去工作，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事物都要去溯源的。我们如何看待科技，看待 AI， 我们如何去看待艺术，每一个领域都能够去溯源的。但是我们往往不想去溯源，其实不想被溯源，很多时候不是基于无知，而因为悖逆，不想成为上帝吩咐我们原有的样子。就像你买了所有的电器，说明书往往和那个纸箱子包装箱一起被扔掉的。啊，什么时候再把说明书拿起来，搞不明白的时候再把那个说明书拿过来，对吧？啊，搞砸了不会用了，再把说明书拿起来拂去灰尘看一看，应当这样使用。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回到圣经里面，一切都搞砸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才会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圣经早就有。我们在以甸园的工作是守上帝的约，修理看守。修理是工作的意思，要工作啊，然后要把守这个美丽的园子，除去杂草荆棘，防备啊这个魔鬼和防备小狐狸啊，防备小狐狸。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一章二十八节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和地上爬行所有的生物。这是新译本的翻译。神创造人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充满这地，征服它。你看，生养众多是一种祝福啊，不生不养是堕落之后各种因素所造成的。不生不养还要搞计划生育，对吧？啊，你看我们教会的孩子又多了，现在。你们知道一个问题吗？这个不想生孩子进行节育或者结扎，这个很严重的神学问题。啊，节育跟结的是神学问题，是犯罪的。嗯，从古到今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加尔文解释38章的时候，那个俄南神击杀，因为他犯了大罪。这也是一个神学问题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今天的节育是经济问题，对不对？养不起生不起，所以要节育啊，要进行结扎，永远不生。从创世纪来看，生养众多这件事情是上帝的祝福。 生养众多不是只生孩子，而是充满这地，然后征服它。啊，征服就是要开发，开发，开发不是破坏，就是要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上帝荣耀的彰显。啊，这是亚当的工作。而在这个角色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是主，一个是仆人。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两个主人，一个是大写的主人，一个是小写的主人。而大写主人是上帝，小写的主人是暂时管理这个世界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小的主人，他要服从这个大的主人。这个是男人的，男人他重要的身份。如果神是宇宙的主宰，而亚当和夏娃他们是这个世界和伊甸园的主宰，不过他们是小的主宰，小的主人，他们是主与仆人，那个仆人的身份。亚当要透过生养，透过家庭，透过工作，透过开发和发现，把上帝的荣耀不断的拿出来向别人去分享，让这个世界所有的所有之物都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他的创造的方法、创造的智慧和创造的隐藏各样的奇妙的设计，这是他应当做的事情。而这个呼召不仅给亚当，也给了当时的女人夏娃，就意味着全人类男人和女人应当共同承担这个呼召。但是从创造秩序来讲，特别是针对于男人。到了后来我们看到二章的时候，描述人被造的这个细则的过程的时候，上是先造男人后造女人，就意味着亚当对夏娃是有领导地位的，而夏娃被称为亚当的助手，或者称为帮助者。帮助者不代表弱小，因为上帝也常常被称为帮助者。上帝为亚当造了女人，也是亚当给这个女人来命的名。那么亚当是花园的主宰，他代表上帝来管理一切，治理一切，他也要因此透过这一切来服侍上帝。所以亚当工作的这个态度应该像一个仆人一样，尽心竭力，忠心有见识来服侍神，使上帝得到应有的荣耀。那么亚当如何来履行他的呼召呢？特别在二章十五节说，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园子。我们前面可以了解我们是谁，我们是被造的，一个被造的应当认识神，荣耀神。在哪里荣耀神？在那个花园为中心为起点，在整个世界当中荣耀神，没有什么圣俗，没有什么荣耀神的工作，不荣耀不荣耀神，所有的工作皆都在荣耀上帝。人的身份是仆人，来服侍造他的主。那么在二章十五节更加精细的指出，他需要做两件事情，就是耕种和看守。耕种和看守怎么去理解？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和合本是修理，对吧？这是耕种和看守，这个就是男人的使命，男人当做的事情。谈到耕种，我们不陌生，我们大部分都源自于农村啊，从小在城里生活的人并不多，都知道耕种是什么，但是也有很多的孩子都不知道耕种是什么，不知道白面从何而来啊。耕种就意味着一个农夫透过努力使农作物得到生长，这是耕种啊。你需要选种、播种，然后施肥、浇灌、除草、除虫啊，到后来获得收获。啊，这个看守或者守护呢，指什么？指保护维持已经取得的进步。一个军队攻打一个城邑， 他需要守城，守城要保持住已经得到的。如果不守城，会让自己所拥有的再次失去的。而这两个概念常常重叠在一起，在实践当中，耕种和守护或者看守是经常交织在一起，没有办法的分开去讨论。而在二章十五节，上帝用这两个概念或两个术语来构成了男人角色应该有的态度和他应有的行为。男人被呼召成为男人，就是要在伊甸园来履行耕种或看守的责任。我们认为上帝对男人的呼召是那么的简单，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你要专心投入耕种和看守的工作状态当中，是非常的难的。我们需要解释耕种是什么。耕种就是像园丁一样的工作啊，耕种园丁或者是农夫，农夫耕种是非常辛苦的。我们现在很少有人再去啊，回到自己原来生我们啊养我们的地方再去耕种田地，对吧？无法再养家糊口啊，是不可能的。但是耕种的辛苦每年国庆节都能体会得到，就是回去帮助收玉米啊，是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么耕种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工作，包括那个修理，和本翻译修理，在原文是工作服侍的意思。上帝让亚当在伊甸园做什么事情？工作啊，工作工作。那么在希腊原文当中有不同的意思，比如劳动工作或者做工作，为别人工作，用劳动服侍别人，以成人身份来服侍，服侍上帝，服侍指立位人服侍的方式，这些意思都包含在里面。就意味着男人被造被呼召工作，在这生命当中是不能够缺少的。这里不是说你要成为园丁，你要成为农夫，当然你要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成为农夫啊，不一定是富人，对吧？你要到美国就变了，那不叫农夫，那叫农场主啊。同样一个英文词翻译成中文啊，在我们的语境理解和他们的语境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农民就是两亩地，那里农场主是几千公顷几万公顷，是两个概念。我也不可能说上帝让我做男人就让我做园丁让我做农夫，不是那个意思。男人的呼召是工作，工作，我们被呼召是要工作的。神赐给我们田地，透过工作来获得收成，而男人在耕种的过程当中就成为种植者、建造者和成长者。男人通过工作回应他的呼召，也通过工作来体现他是一个忠心回应上帝呼召的人。当一个男人把精力把时间拿出来投入在上帝喜爱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回应上帝的呼召。这个工作包罗万象，包含所有，不包含不道德不正直工作。我们可以简单的以一个男人的职业生活为例，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投入工作当中，但是投入工作的这个状态是有所不同。有人工作是为了糊口，有人工作是为了生存，有人工作为了体现价值，有人工作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梦想，可是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工作是需要天赋的，需要才能和经验的，你才能在工作上取得成功的。但是能在工作上取得成功的并不多。这个成功不意味着要工作优秀，或者是说财富积累的 很多，而是说这个人有没有把自己的天赋、才能、经验发挥到极致，这个叫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看到太多的工作在经历一个颠簸期，就很多工作将要被替代。马斯克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不过他话没有错，他到2030年啊，大部分的工作都要被取代，外科医生、精英白领、会计、律师都要被取代啊。他的 AI 都在说马斯克的讲话是备受争议性的，就是颠簸期没有那么快，但是不代表他不会来临啊。英伟达的老板啊，就是穿的皮夹克那位老板，带着瓦力，那个瓦力机器人就是在那种科幻大片里面的瓦力机器人，不需要下指令，不需要你下编程，它可以理解你，叫物理 AI 啊，可以理解你和你对话。你知道将来有多少工作需要被替代吗？如果物理 AI 可以自己学习，当那个瓦力小机器人可以学会某一种生存技能的时候，或者与人相处当中的技巧的时候，他会同时把他所有的技巧输送给与他相同的数百个瓦力的机器人，瞬间都会学会的。所以工作不代表一定要成功的，那工作有没有把你的天赋、才能、经验发挥到极致，做那些道德正直的工作，而且透过工作带来足够的收入来养育自己的妻子、孩子，或者帮助别人。所以基督徒的工作观不仅是为了自己，保罗给工作观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追求，不单自己有，还要把有余的分给谁？分给别人。所以工作有更高的一个体现，不是只为了自己，还要把有的去帮助别人。因此这个耕种在原文就是指工作。不仅如此，我们也知道工作不仅仅是指的我们的职业，也包含我们的人际关系。一个男人工作也包含去养育培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们认为给妻子和孩子是什么？是吃的、喝的、用的，是一个男人履行他工作最重要的责任。但是男人之手要提供家人物质所需，还需要在妻子和孩子心灵的土地上进行劳作。这个叫工作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作为男人已经提供给孩子最基本的生活，提供给妻子最基本的生活，但是另一个是被忽视的，就是没有在妻子和孩子心灵当中进行耕种，没有服侍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的内心和身体一样富有而不至于缺乏。而这个观念就打破了性别角色重大的误区。我们常常被告知女人是主要的养育者，男人应当是坚强而沉默的。可是圣经让男人做耕种者、培育者、养育者。我们会说男人主外，女人主内，对吧？可是圣经不是，圣经说男人是真正的建造者、培养者和养育者，他要对他的妻子和孩子担负起身体、灵魂的养育。一个男人被呼召，他需要在情感和精神上滋养妻子，来养育自己的孩子。男人不仅是丈夫，不是还是父亲吗？一个父亲他需要耕种孩子的心灵，除去孩子内心的荆棘和杂草。你可以看看很多的离婚的案例， 还有一些父子关系破裂的案例。这些案例中往往不是因为对方没有得到物质需求，而是对方没有得到心灵和精神的需求，是这个样子吧？啊，因此上帝将物质和精神的养育和滋养的护照都给了男性，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很多身为男人却没有完成它，没有很好的去完成它。你看我们今天教会那么多家庭和孩子，我们今天做父母每天围着孩子转，对不对？次序错了啊，优先的不是围着孩子转啊，妻子围着丈夫，丈夫围着妻子，夫妻关系好的时候孩子才好的啊。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给了孩子，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太好了，其实并不是啊。因此男人得到护照的工作包含自己的职业，也包含自己的家庭，去提供物质和精神各样的需求。另外一个词是看守，我们后面还会讲。看守就是向持剑者来保护，看守在原文里面是保守、看守、保护、防御，还有谨慎观察的意思。而这些词通常是用在士兵、牧人或者看管者、政府官员的身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常常用来描述上帝的，常常用来描述上帝。而上帝自己也经常宣称自己是守卫，是保守他所拣选的那一位。比如在诗篇121篇就说，我举目仰望高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是造天地的主。这个帮助大多是以保守的形式出现。谁保守我们？谁看守我们？谁替我们防御外敌？是耶和华。诗篇还有话说，他必不叫你的脚被绊倒，保守你的人必不睡觉。后面经文还有写到，看哪，保守以色列的必不睡觉也不打盹。就是我们的上帝始终在工作，在看顾他的子民。我们看到今天的战争一律都是高科技啊，他要建立防御系统，但是防御系统也有失灵的时候。但是上帝对我们的保护和防御永远不会失灵的，因为他不睡觉也不打盹，因为他是全能者，他能够保护我们。诗篇还说，耶和华必保守你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他必保守你的性命，耶和华也必保守你出你入，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看在诗篇大量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保守者，是我们的看守者，他免得我们在恶中被试探被攻击，经常来描述于上帝。那么上帝在呼召男人做什么事情？要看顾和保守上帝托付我们的事。那男人应该像士兵、像牧人、像看管者、像政府的官、像先知一样，在保守、看护、保护、防御、观察，这个是男人应当做的事情。而这个呼召使男人的使命得以圆满。前面那个词告诉男人需要工作，后面这个词告诉男人应该需要防御、看守和保护。如果只工作没有看守，不是功亏一篑吗？所有的果实要被某些事物夺取毁掉，那工作是没有成效性的。而看守这个词意味着男人看见危险、邪恶在攻击夺取 上帝委托他的工作和事务的时候，应该挺身而出，这是看守的意义。上帝不希望男人袖手旁观，任凭伤害发出，邪恶横行，世俗在我们家中扎下根来，反而他呼召我们不仅工作，还有参与保护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比如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存在应该让妻子和孩子感到安全和舒适。最小的安全和舒适，你能够提供房子和车子；最大的安全和舒适，就是让自己的家人可以知道耶和华才是最终保护者和保守者。那我们可能提供的最低的，可能目前连最低的也没有提供，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有的可能有了车子没有房，有了房没有车，有的是最小的全都有了，最大的没有给提供，就是不知道耶和华才是依靠者。因此，当我们的家受到世俗攻击的时候，男人应该挺身而出的。当我们的家庭没有敬虔的时候，就意味着世俗邪恶已经入侵，男人也应该手持宝剑，站在家门口，把邪恶赶出。另外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男人也需要为真理敬虔而战，抵御世俗和那些错谬的教义。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很多教会里的弟兄没有姊妹勇敢，有些教会遇到逼迫的时候，长老们商量让妻子去，妻子好说话，有这样的教会，而且还称是改革宗的教会，长老们把妻子们全送到前线去。有了异端错谬的时候，可能男人跟妻子说，你问，你说你问他为什么这么讲，有点软弱。所以男人这个看守和守卫是什么？有危险有邪恶，男人挺身而出，不是退后的。退后的话，男人就有失他的呼召和颜面。那么在社会中，我们也需要挺身而出反对邪恶。其实这个问题啊，认为有待考量，特别是我们的社会环境。有人说基督徒大胆去做，这个是一个很难讨论的话题，得有处境性。有处境性，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需要长篇大论讨论的话题。但是男人总要看见危险，邪恶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教会，或者在社会某一个范畴当中，应当挺身而出，或者不与合作。不与合作，这是上帝对男人呼召。修理和看到后面我们会细致的讲。那么今天你可以看一下一章和二章提供的经文的依据。我们成为怎样的男性？应当成为上帝呼召的男性，应当成为被别人赞赏和尊重的男性，就是应当工作和看守。而工作和看守应该成为男人的座右铭和口号。我们是工作和看守者。所以挑战各位，你身为男人，你追求什么？或者你有信主很多年了，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工作？这个工作包含你的职业，你的工作不应该只是混日子摸鱼，对不对？然后你的工作应该是竭力用心，哪怕你的老板你工作的地方都是非基督徒，不影响我们工作的态度和工作的目的。那么有没有透过工作的方法，在你的家庭当中给自己的 妻子孩子提供物质需求，也提供新娘的心灵的耕种栽植，使他们成长。最后一个就是看守，你是一个好的看守者，你有没有像一个看守的人，或者像先知、像吹号者一样，看到危险来临，然后把自己的家人、教会聚在你的身旁，然后抵挡邪恶，斥责恶者，守护主上帝所给你的产业。这个是男人应当尽的角色。至于说工作怎样，我们怎么看守，我们后面会有细致的谈到男人如何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来建立这种工作和看守的这种态度，以及回应神的呼召。那弟兄们好好的想一想，下礼拜想一想，你身为男人，你想成为怎样的男人，特别是没有信主之前，特别是你不明白男人的使命之前，你想成为怎样的男人。可能你的奋斗目标有很多啊，想成为霸主啊，或者想成为这个给孩子提供最小安全的那个男人，给孩子妻子提供房子车的，够了，这一切已经够安全了，存款够足，保险买的够多，好了，我们可以安安全全的生活了，一切不要担心，钱都能解决问题，却没有提供最大的那个安全感和舒适感，让家人能够依靠上，不得不思想，不得不考虑。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有问题需要问吗？